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内阁表示，若果斋戒月前人质未获得释放，将会进攻拉法。美国将会转交50万俄罗斯冻结资金给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失守，基辅表示俄军正企图向西推进。美国驻俄大使悼念纳瓦尼，当地已经有400人因为悼念活动被捕。美国预计将会有5艘航空母舰空前齐集西太平洋。消息指出，拜登政府将会放宽排放规定，放慢电动车增长步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拒绝停止攻击加沙地区的呼吁，誓言将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事完成任务，并且取得完全胜利。内塔尼亚胡的战时内阁成员今次亦都扬言，如果哈马斯未在即将来到的穆斯林斋戒月之前释放剩余的人质，以色列下个月就将会攻击南部城市拉法。不过以色列政府还未公开讨论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时间表。目前加沙走廊的230万巴勒斯坦人有一半以上在拉法避难，退役将领金茨是内塔尼亚胡的战时内阁成员，虽然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并没有最终决定权。金茨在犹太裔美国领袖的会议上说，如果到了斋戒月，也即是3月10号前后，我们的人质还未回家，拉法地区的战斗将会持续下去。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六发表的新闻稿指出，司法部将一笔被没收的50万美金俄罗斯资金移交给乌克兰，帮助乌克兰用于抵御俄罗斯入侵。这笔资金是由美国之前没收，源自一个非法采购网络，试图将一部高精准度美国制造的机床入口到俄罗斯，之后被美国没收。这种机床可以用于国防和核扩散领域。由于根据目前授权，美国不准许直接将没收款项转给乌克兰，预计爱沙尼亚会先收到这笔款项。爱沙尼亚将会利用这笔钱展开项目，加快对乌克兰配电和输电系统进行评估以及相关关键维修，来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设施。自从俄罗斯近日控制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之后，乌克兰一名陆军发言人星期日表示，俄军多次攻击近期占领的阿夫迪夫卡以西地区，企图取得更多战果。法新社报道指出，乌克兰目前面临人力和弹药短缺，被迫撤离这个位于东部顿内茨克州的工业枢纽。取得阿夫迪夫卡也都是俄罗斯自从去年5月取得巴克姆特之后，在俄乌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指挥官发言人霍利维星期日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敌人正在企图展开积极攻势，包括对位于阿夫迪夫卡北部边缘以西大约2公里的拉斯托奇基尼村发动14次攻击，但是都未能成功。李霍维表示，有鉴于乌克兰坚实防线和地形的自然条件，乌克兰要突破那些地方将会非常困难。就在俄罗斯当局压制民众悼念逝世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发起活动之际，美国驻俄国大使崔西星期日前往瓦纳尼的临时纪念碑致意。据人权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人因为参与纳瓦尼的纪念活动受到俄罗斯警方拘留。而这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批评者是在2月16号在北极地带的监狱中去世。星期日当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崔西被记者捕捉到现身在莫斯科的索洛维茨基石碑。这座纪念政治迫害受害者的纪念碑已经成为悼念纳瓦尼的主要地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日我们在索洛维茨基石碑前悼念纳瓦尼的逝世以及其他受到俄罗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我们亦都向纳瓦尼的家人、同事和支持者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根据香港南华早报 近日引述分析师指出，今年美国五艘航空母舰可能将会史无前例齐集在西太平洋，占它的航空母舰总数接近一半。针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中共和北韩军事活动，释放出威胁信号。南华早报指出，美国总共有11艘现役航空母舰，目前已经有3艘在太平洋执行任务，还会有2艘将会在未来抵达。那将会是首次有5艘美国航空母舰同时在西太平洋运行。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船舰及陆战队追踪网站2月初观察指出，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的航空母舰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母港，并且开向西太平洋。此外，乔治华盛顿号亦都预计部署在西太平洋取代列根号，后者将会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航行返华盛顿州的普杰海峡海军造船厂进行维修保养。星期六，根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将会放宽汽车死气后废气排放标准，给美国汽车业有更多时间推动电动车销售，最快可能在3月公布修订之后的最终法规。消息人士说，预计到了2030年，电动车占汽车总产量的比例将会低于 60%。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也都将会放慢排减步伐。就事件，国家环境保护局发言人表示，该议案仍然接受紧跨机构审查，并且将会实施一项易于实现、确保减少危险的空气和气候污染、确保经济效益的规则。去年美国电动车大约占新车销量的 8%。 汽车联盟创新执行总裁博泽拉星期日表示，政府应该给市场和供应链有机会赶上，保持客户的选择权，令公共充电设备足以应付更多的需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24年慕尼克安全会议各国政要与会，佩洛西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重申绝对不被中国孤立台湾。美国警告不会任由中共倾销解决问题。美国对胡塞武装五度成功自卫攻击。明尼苏达州两警察一救护员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被枪杀。FBI 提醒公众小心二维码类型的数码诈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60届慕尼克安全会议在当地时间2月16号至18号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会议，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结束对阿尔巴尼亚访问之后出席会议。他们重申美国所肩负的全球责任，特别是对欧洲盟友的安全保证。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将会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走访西班牙和法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有出席今届会议。泽连斯基重申，国际社会不应该对俄乌战争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在21世纪的今日，各方都会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七国集团外长亦都在会议期间会晤。俄罗斯政府官员就缺席今次会议，而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维商、尤里亚在内的俄罗斯民间活动人士就被邀请与会。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第一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猝死。美国总统拜登说，普京对事件负有责任。慕尼克安全会议今年聚焦俄乌和以哈战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8号在会上呼吁各国不要忽略中共威胁，并且说中共对美国基建的网络攻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此外，菲律宾去年12月指责中共用水炮袭击多艘向仁爱礁座滩军人、运送补给品的船只，两国紧张关系持续恶化。菲律宾国会15号通过一项修正案，想以立法宣布拥有对南中国海人工岛的主权。在台湾海峡，中共近年来对台湾加大了军事压力， 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部署战机和海军舰艇。中共军机更加经常穿越台海中线。最近一艘中国快艇越线进入金门周边海域，为了躲避截查反艇，造成两人死亡。这种意外是否会升级为政治事件，目前仍然观察。据德国之声报道，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现任众议员佩洛西18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接受专访的时候重申，美国绝对不能够被中国孤立台湾。美国官员透露，华府警告北京，若果藉倾销国际市场来缓和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华府不会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美国一个代表团近期访问中国的时候，向北京当局表明华府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包括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时候也都提出这件事。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帕格表示，我们担心中国工业政策和整体经济政策将焦点放在供应层面，而没有考虑到需求层面，恐怕会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将会冲击全球市场。尚帕格表示，他已经向中方强调事件并非只有华府关注。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执行委员维斯塔哲17号亦都表示，欧盟计划动用贸易工具对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都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20国集团G20的财长会议，提出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国防部18号表示，红海美军已经成功进行5次自卫性攻击，击退来自也门12派激进团体胡塞武装掌控地区的陆上和海上攻击。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首都萨那时间下午3点和夜晚8点展开上述攻击，咁系美国同盟友打击胡塞武装一系列行动之中嘅其中一环，目的系要压止伊朗支持嘅胡塞武装一再攻击红海航运路线。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5次攻击包括锁定自从去年10月攻击开始以嚟首度观察到胡塞武装运用嘅一艘水底无人艇，其中另一次攻击同一艘水上无人艇有关。基本上是一架水上无人机，运用这类工具的情况本来相当罕见。声明指出，其他3次攻击和反舰巡航导弹有关。声明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胡塞武装掌控的也门地区发现这些反舰巡航导弹、水底无人艇和水上无人艇，确认他们对这个区域的美国海军军舰和商船构成迫切威胁，并且强调咁系为咗维护国际水域安全而展开攻击。明尼苏达州两名警察同一名救护人员喺一栋有多名儿童在场嘅住宅处理家庭纠纷嘅时候被枪击身亡。州政府官员表示，枪手已经身亡。肇事现场嘅7名年纪由2岁至到15岁不等嘅儿童都已经安全获救。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表示，在接获明尼阿波利斯以南市镇帕恩斯维尔的一宗全家身陷危险的报案电话之后，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部门救护人员到场处理的时候被枪击身亡。两名警察都是24岁，而救护员就40岁。另一名警察在交火的时候中弹，送院之后没有生命危险。明尼苏达州刑事侦察局局长伊凡斯表示，18号凌晨1:50左右，紧急调到部门接到电话，话有一名男子据报持枪，并且将家人当成人肉盾牌。有关当局同呢一名男子谈判，陷入僵局。最后呢一名男子由屋外开枪。伊凡斯表示，至少有一名警察喺屋外被枪杀，警方喺屋里面起出多支枪械。联邦调查局 FBI 近日表示，去年因为扫描二维码而被骗的金钱高达1.5亿美元，提醒民众小心新的数码诈骗形式。二维码亦都叫做 QR code 快速回应码， 指的是可以用智能手机的相机扫描的方形条码，可以快速登录网站。而 FBI 在1月底的报告表示，他们发现有网络犯罪分子篡改二维码的连结，将用户连接到恶意网站。这些 QR code 在被扫描的时候会对用户构成风险。为了防止民众不受欺骗， FBI 建议由二维码引导他们到访的网站，在输入登录资料、个人资料或者财务资料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不要透过二维码下载应用程式，以及避免通过二维码引导他们到访的网站、支付款项等等。如果怀疑自己因为二维码被篡改连结而被盗取金钱的受害人，请向你们当地的 FBI 办事处举报。